弟兄姐妹平安。上周我们讲了什么？上周忘了哈，忘了是正常的。上周我们讲的是，活着就是基督啊。保罗讲了一句特别震撼人心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啊。人为什么活着啊？人为谁活着？人只有知道为什么活着，才知道该怎么样去活。那荣耀神是保罗的人生的目的哈。其实不但是保罗，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都应该如此啊。人生的最高的目的是荣耀上帝。那如果人生的目的是这样，那么你可能在世上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啊。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困境、困难、但是如果把荣耀神放在我们人生的目的，那你就不会愁眉苦脸啊。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啊，喜乐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啊，这不是一种的心理安慰啊，不是那个阿 Q 精神啊，我们上周讲这个阿 Q 的阿 Q 精神，而是相信这本圣经给我们基督徒的应许啊。所以遇到困境，可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可以在荣耀神啊。当你在困境当中，你依然可以凭着信心来仰望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神就被荣耀啊。所以保罗讲，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都会有益处啊，这就是保罗的人生观啊。那要活出这样的人生，出路在哪里啊？方法在哪里啊？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又讲出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他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句话当中有两个心啊，一个是基督的心，一个是你我的心。如果两个心成为一个心，这个就是出路啊。那到腓立比书，我们进入到第二章啊，保罗就开始来处理教会的问题啊。腓立比教会也有问题，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保罗建了那么多教会当中是最安慰的教会，最喜欢的教会，最满意的教会，但是还是有问题啊。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是腓立比教会啊，他成为保罗福音的重要的伙伴啊。他在建立其他教会的时候都受到腓立比教会的资助啊。保罗说，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就是这间腓立比教会。这间教会无论是从金钱、财力上、人力和物力上，都给予了保罗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知道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是被囚禁在罗马啊。那个时候腓立比教会就派了一个同工啊，这个名字叫以巴佛提的，就去罗马看望保罗啊，显示出腓立比教会极大的爱心啊。但是这么一间的教会都有问题，每一间教会都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人都是罪人啊，人都是罪人的啊。所以呢，家里面夫妻吵架是正常的啊，不要觉得很奇怪啊。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啊，不吵架是不正常的啊，吵架是正常的啊。我不是鼓励你们回家去吵啊，所以教会有问题也是正常的，因为教会都是我们这些罪人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不完美啊。有问题才需要耶稣啊！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如果你什么病都没有，你不需要去看医生的啊！有问题才需要耶稣。就连这个保罗最喜欢的这个腓立比教会出现了问题啊！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啊，千万不要一不高兴就换一间教会啊，这个教会不好啊，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啊，这个教会牧师讲道啊听不好，讲得不好啊，这个教会的 worship team 唱得不好听 好，那个教会的活动多一点哈。换来换去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你换了一间教会，你觉得你的生命会有一个长进吗？没有完美的教会啊，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如果就算那间教会非常完美，你去了就不完美了啊，因为你本身就不完美哈。加入教会，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学习委身哈，非常重要的功课。委身，愿意在教会当中学习，愿意在关系当中成长啊。教会在圣经当中比喻成一个神的家哈，属灵的家。以弗所书的经文说，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啊，是与圣徒同国的，是神家里的人啊。教会是神的家啊，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哈。那提摩太前书经文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那教会是神的家，是我们信徒基督徒属灵的家。那家可不可以随便换呢？对不对？你觉得家不好就离家出走啊，就跑啊。家也是有问题，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补足啊，而不是离家出走哈。有一位弟兄，他从凯加里搬到温哥华，他需要找一间教会啊，因为原来的教会在凯加里嘛，所以他就在附近，他有两间的教会，他想每间教会去看一看哈。那第一间教会，哇，他就觉得非常好，跟原来那间凯加里的教会很像哈。弟兄姐妹很热情，你刚来都有人来打招呼啊，给你一些的资料啊，牧师也很好啊，还介绍，还走的时候跟他这个握手啊，这个非常，他感觉到是非常有爱的一间教会，他觉得这间教会就是神给他预备的啊。但是还有一间嘛，他总要去看一看他啊。第二间教会就都是在家附近，就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啊，牧师也不理他，走了时候也他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哈、这间教会好像爱心不够啊。那你会选哪一间教会呢？肯定选一间有爱心的嘛，对不对？我都会去选那间有爱心的教会。不过这个弟兄他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习惯，他就是会读经，每天会灵修读经祷告，那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他的祷告当中啊。祷告了几次，神给了他清楚的通过这个神的圣经的经文，神的话哈，给他一个清楚的带领，他就去了第二间的教会，那间没有爱心的教会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经文他说，教会是基督的头啊，我们是身体。那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哈，有手有脚啊，有眼睛啊，但是他说肢体虽然多，但是是一个身体。上帝把不同的人放在同一个教会啊，是让我们来学习啊，彼此补足哈。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哈，有的会弹琴哈，我们艾达会弹琴哈，会敲鼓哈，有些会唱歌哈，唱得很好听啊，有些会做招待啊，很容易跟弟兄姐妹亲热，很容易去给人一个非常温暖的感觉哈。有的弟兄姐妹就非常擅长做这些好吃的哈，什么在他手里做出来都很好吃啊。不同的恩赐，保罗说各尽其职啊，建立教会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唱歌啊，那谁来弹琴啊？我们每个人都弹琴，那谁来招待？每个人都招待，谁在后面做音响啊，谁来做这个 PPT 哈、谁来关顾我们啊，谁来为我们祷告？那保罗说，如果你全身是眼睛啊，从哪里听声音呢？如果全身是耳朵，从哪里来闻味道呢？眼睛是很重要，如果没有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如果都要做眼睛，那都谁来闻这个味道啊？没有谁比谁重要啊！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到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到你啊！这个就是教会啊，教会基督耶稣基督是头啊，我们是肢体，我们是身体。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但是我们是一个身体啊，不能把两个撕开啊。这位弟兄去到那间没有，好像没有爱心的教会，上帝就跟他说，你用你的爱心去补足那间教会的不足啊。教会的合一是至关重要的哈啊，教会是耶稣基督啊救赎的人集合在一起的啊一个组合哈。那一个头一个身体啊，耶稣基督是啊我们的头啊啊，但是呢不见得每一间教会都合一，腓立比教会也是如此啊啊。当那个同工啊以巴弗提啊从啊这个腓立比教会带了很多的丰盛的礼物，非常有爱心的礼物，去罗马看望保罗的时候，带给了保罗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教会潜在的分裂，这个坏消息他告诉了保罗，腓立比当时受到了双重的威胁，一个就是在神学上的哈，在真理上有很多假师傅啊，就是异端学说啊进入到教会啊。跟当初保罗所教导的是不同的。那另外一个，这个是神学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分歧啊。两位同工啊，两位教会非常重要的同工啊，都是姐妹哈、啊，有阿爹和寻都基哈、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像弟兄，但是是姐妹啊。两个教会非常重要的同工，他们之间在关系上产生了隔阂，那这个就是事工上的问题哈。一个是神学上的问题，一个是事工上的问题，所以保罗必须要处理这个教会合一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在一开始的经文当中哈、啊，他讲，所以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的怜悯哈、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基督里的劝勉，这个劝勉是从基督里来的，让表明这个是出于真理的劝勉，符合真理的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啊？这句话有点别扭哈，就是说在爱里面给他的一种安慰哈、啊。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伤心的事情哈、啊，不开心的事情啊，情绪会低落啊，会悲伤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用爱心来安慰啊。圣灵有什么交通，就是的意思就是圣灵里面的团契啊 ,fellowship, 圣灵里面的团契就是属灵的交通啊。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心中这两个字在原文里是没有的，就是说有什么慈悲有什么怜悯啊。保罗所列举的这些的因素都是一个家里面的人的一个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我们来反省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在真理里面有没有劝勉啊。当弟兄姐妹在软弱的时候，他们不想参加聚会，不想读经啊，不想祷告啊，不想和神亲近，甚至不愿意去教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基督里面在真理当中啊有一些的劝勉啊啊，爱心当中的安慰，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啊，他们生活上遇到一些的难处啊，或者说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伸出我们的手啊去帮助他们啊，有没有陪伴那么圣灵里的交通就是属灵的交通啊。我们信主久一点的人啊，看到可能刚刚信主不久的人，他们有一些这个迷惑或者有一些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陪他们一程啊，有给他们一些的鼓励啊，有没有慈悲啊，有没有怜悯。慈悲这个词英文 tenderness 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心里面是柔软的啊，心是柔软的，不是刚硬的啊，不是说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做的一些事情看不惯，就说哎呦你不应该这样做哈，你不应该那样做哈，或者说你看你现在就是罪有应得哈，这个就是没有柔软啊，而是心被触动啊，怜悯啊，怜悯就是 compassion 啊，就是看到别人的 有痛苦的时候，你愿不愿真正的就是拿出你的行动啊，真正的去做，愿意行动，不是说怎么讲啊，冷眼看这个世界啊。我们心中有没有慈悲和怜悯啊？路加福音耶稣讲过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故事啊。那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时候遇到了强盗，对不对？强盗把这个他的衣服什么都抢走了，财物抢走了，然后还把他打了个半死，他躺在地上。然后一个什么一个祭司哈，这个位分很高的，在教会当中位分很高的哈，祭司看见了，我还有好多的工作要去做呢，看了就走了。又有一个利未人啊，也是身份很高的哈，利未人啊，他说我马上要去圣殿，还有好多的服事呢啊，没时间啊，也走了。那个可怜的人还是躺在那个路上。那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那里，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他怎么做？他就有慈悲啊，他就有怜悯啊，他就给他包伤啊，把他送到客店啊。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人啊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会视而不见吗？啊，所以保罗在下面他就用两个相同啊，两个一样啊，两个词来表达可以如何产生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要有相同的意念啊，意念这个词其实跟后面那个以基督耶稣的心的心是同一个字啊，相同的心，相同的意念，相同的爱啊。保罗不断的重复这两个字，相同一样，其实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来说出这个合一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哈。如果我们的意念是相同的，心思是相同的，那么合一就不会产生问题。如果我们是三心二意的，心猿意马的，那么问题一定会来哈。啊，保罗在后面的经文第三和第四节用了三个不和三个要来解释如何可以维护这个合一哈。第一个不就是不可结党啊，这个我们华人是挺喜欢结党的，哈哈，小团体哈。结党是什么意思？结党就是结，就是团结的结，他们很团结的啊。党就是什么？党就是政党的那个党啊。有一个成语叫结党，结党营私哈，结党干不了什么好事的。啊，结党的字面就是团结起来成为一党啊，成为一个啊，他们好像这个小团体内部是挺团结的。不过这个他们的目标是和教会的目标是反的。那一小群人啊，圣经当中就有党了哈，那个时候就有党了，是什么党？国民党？不是国民党，没有。那旧约记载就是可拉啊，250个人，他们250个人起来反对摩西哈，反对这个领袖摩西哈。他们说的话都是很冠冕堂皇的话，他们说我们全会众都是圣洁的啊，凭什么你们自高呢啊？这个话很站得住脚的啊，我们全会众都是什么？但是其实他的背后表面上是很属灵很公平，实际上他就是不想服从摩西的带领的这个权柄啊，争地位，他想自己掌控，他想从摩西的手里拿过这个带领以色列民的这个权柄啊。结果他们就成了可拉一党啊，结果后面的结局就比较惨啊。新约圣经说你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月光之下没有心事的啊。教会的合一的问题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初代教会就 出现了哈，所以人都是罪人啊。保罗建立的另外一间教会哥林多教会啊，就出现很大的这个问题啊。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啊，因为保罗是建这间教会的嘛。保罗也比较敢讲的啊，在讲台上他是很敢讲的，所以有人喜欢他。那另一些人他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是很会讲经的哈，在使徒行传当中特别提到啊，这个亚波罗这个人最能够讲解圣经啊，解经解得非常好啊。然后还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啊，基法是彼得嘛，耶稣的大弟子啊，肯定是大弟子最有权威了哈。啊，所以就分成不同的小团体啊。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啊，这个更属灵啊。我是属耶稣的哈，只有我的信仰是纯正的，你们这些都不纯正哈，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保罗责备他们，他说，保罗说，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如果基督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结党是团结的吗？如果把基督分开，等于把基督的身体撕裂，基督是分开的吗？第二个部就讲到虚荣的，虚浮的荣耀，不可贪图。什么叫虚浮的荣耀？就是很快就过去的那种啊，过眼云烟的那种啊，虚浮的荣耀啊，转眼就过去了，就不求上帝的，不讨上帝的喜悦，讨人的喜悦哈、喜欢迎合人的需要哈、热衷得到人的称赞哈、但其实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也时刻要提醒我们自己哈、我的服事是最重要的啊，我们的服事是最重要的，我祷告最重要，主日学最重要，我们敬拜小组最重要，什么都重要。所以保罗讲到这个肢体，然后他讲到后面讲到一句话，就是看别人要比自己强啊，看别人要比自己强啊，看别人要比自己强什么意思呢？不是假客气哈、不是说假客气。这个，比如说 Michael 的这个身体比我壮啊，他应该就是比我壮，他不能说哎呀我，明明我唱歌唱的比他好，那我说我、没有，你唱的比我好，我做的饭比他好吃，这个就是装啊，装假了有点哈。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创造的啊，但是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啊。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就是我能够看到那个人身上的优点啊，他的恩赐啊。Nicole 唱歌比我唱的好听啊，淑女你做饭做的比我好吃啊，这个我们有些关顾的他的爱心就比我大啊，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这些的长处啊，不是说我只看我的长处，我看别人的就是看别人的缺点啊，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上帝造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价值的，我们需要看到别人生命当中的优点长处啊。另外看别人自己强啊，不是否定自己的价值，而是不把自己放在优先于别人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就是叫看别人比自己强啊。那还有一个步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啊。保罗的讲话非常的中肯啊，保罗没有说不要顾自己的事情啊，不要单顾。不要单单的顾自己的事情啊！保罗没有让我们活在一个好像完全没有自我的状态，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哈。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啊，都有自己的家庭责任，我们当然要先要顾我们自己的事情。圣经怎么说？圣经在提摩太前说，人如果不看顾你自己的亲人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如果一个人连家里的人都不爱连家里的人都不照顾，却对别人好得不得了的话，好像什么地方 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好像这个人的爱心在什么地方出现？我记得有一次跟师母去劝架的时候哈，我们经常去劝架的，婆媳关系哈，婆媳关系非常非常困难的，婆媳关系是有人说是天下最难的关系，这个媳妇对教会的其他老人都很好，就是对公公婆婆，哎呀，真是好不起来。当然了，我们也很理解，就是婆媳关系最不容易，因为他们走得近嘛，对吧？走得很近，越亲近的人越容易产生问题。那先从自己的家开始，先去爱自己的家人，先在自己的家里活出耶稣基督的爱，然后再把这个爱心再扩大。单单保罗说你要爱家人，但是不要单单照顾自己的家人，不能单单去爱自己的家人。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一个人他只关心自己或者只关心自己的家人，其他人什么都不管，停留在我和我的家，那么还是没有走出这个自我这个范围哈，自我的这个圈子的这个范围。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单单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能单单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能单单考虑自己的想法，我们也考虑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看法如果你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先是反对如果反对没有成功我怎么样，我就不参与，对吧？这个是我就不参与这个就是单单顾自己的事情单单顾自己的想法。保罗说，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单顾自己的事情，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要顾别人的事，做起来很难出路在哪里保罗的写作的哈，就放在中间这一句，只要存心谦卑存心谦卑太难了。保罗说，怎么样才能谦卑？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圣经当中令记得起来，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基督的心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邀请人到他那里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之后耶稣怎么说？我的心是柔和的，我的心是谦卑的如果一个人不谦卑他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心太重要了。圣经讲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什么叫一切？就是说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心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谦卑的心才能够带来合一早期教父奥古斯丁讲过一句名人名言他说，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第一是什么？谦卑。第二是什么？顺服。第三呢？第三是什么？他说，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六到十一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这一段经文他本有神，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耶稣跟上帝是同等的我们讲三位一体同等的。什么叫强夺？就是新一本圣经翻译成，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意思说，耶稣基督他没有抓住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手中的权，所拥有的地位 地位哈、啊。我们很多时候站在一个高度哈、啊，啊，就会用手中的权啊，老爸就是做爸爸的，就是好，你学这个专业，你如果不学这个专业呢，我不给你付学费，嗯，你这个媳妇我不喜欢啊，你要一定要娶她，这个男的，我这个女婿我不喜欢，如果你一定要嫁给他呢，我给你准备的钱我不给你，是不是？强夺，有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高度的时候就不顾人家的感受去强夺啊。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虚己这个词就是倒空啊，倒空就把自己倒空去。奴仆的形象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的，因为我们也没见过真正的奴隶啊。但是对于当时的腓立比人来讲，奴仆的形象是每天可以在当时奴隶市场这个买卖的市场当中可以看到的哈，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由奴隶主任意处置的哈，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全部都要听，他们的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哈，那是与上帝的形象啊完全相反的啊。那耶稣他虽然有上帝的形象，却没有攀附虚浮的荣耀，而是把荣耀藏在这。藏在奴仆的形象当中，来顺服，来谦卑上帝啊。他说到了一个地步，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这是谦卑的一种极致啊，顺服的一种极致啊，这也是每一个我们基督徒啊谦卑顺服的最高的一个标准了，最高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刚才讲基督的品格，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是谦卑。我们当中谁是谦卑的？没有人谦卑，都骄傲啊！没有人一个人谦卑的。谦卑的举一下手，我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啊，如果没有谦卑，很多事情就很麻烦啊。穆安德烈写过就出了写过这样一本书啊，谦卑哈、啊。这本书的核心的信息就是谦卑是一切属灵生命的根基。他说书中他说，如果没有谦卑，你的祷告就不会真实。如果没有谦卑，你的侍奉就不会纯正。如果没有谦卑，你的爱心就不会持久。如果没有谦卑，合一没有可能。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哈、啊、我就受这个启发。他说谦卑是一种特别的恩赐。当你自己意识到你拥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个恩赐。真正谦卑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很谦卑的。真正谦卑的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因为人的本性当中他有自我啊，有自我他很难谦卑啊。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哈、啊、越靠近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来的越发谦卑哈、啊、一颗麦穗它的果实越成熟啊，越丰盛的时候，它的头就会降得越低啊。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是一颗谦卑的心，只有谦卑的心才能够带来合一哈。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要上十字架之前，在临死之前，他写了一篇非常长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整章最长的耶稣的一场祷告，分为三个部分哈，二十六节的经文啊，我们称它为离别前的祷告，就是遗言了哈，离别前祷，或者说大祭司的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啊。耶稣没有在这个祷告中说我们要推翻罗马政府哈、啊，我们要为穷人争取地位哈、啊。他面对即将到来的酷刑和死亡啊，在这个称为大祭司的祷告的最后的段落，耶稣为他的信徒啊，为 将来的信徒，包括你和我这些将来的信徒为一件事祷告了四次我们看到这个字就是合而为一，父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合一，合一是一个幸福家庭的秘诀，合一是一个健康教会的见证，合一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现在很多的战争俄乌战争那个现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打得也是很厉害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对立，每个国家都在说我的国就是我的国国家内部呢罢工争吵互相的攻击共和党、保守党、自由党什么党每个党都在说我的党，就是我的党，我的党。家里面呢，家庭里面呢，我的想法，我的地位呢，我的感受呢，教会当中也是，我的意见有没有？我的意见呢？我的看法，我的方式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问题不是世界的问题也不是制度而是我的问题，我都是在说我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有可能的神是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每个人都是兄弟感谢我们的神他给我们一条出路不是去改变我们的制度我们也很难改变，也没有太多的能力也不是去改变别人，而是改变我们自己的这一颗心我们自己的这一颗心要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位耶稣基督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却没有说这是我的荣耀，他反而虚己谦卑自己为我们去死。弟兄姐妹，今天的问题不能够全部来怪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不会改变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改变，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改变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改变合一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来荣耀神，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同祷告。